谢谢协调员，我也感谢两位协调员，指导我们进行这次会议。同样的，我也要特别感谢所有做发言的人，包括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和土著人参与到这一重要的对话当中，来讨论怎么样加强土著人的参与，参与到人权理事会工作当中。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补充一下专家机制对于这个认证与原则和标准方面的意见。首先，很多人都知道专家机制是正在对于这个土著人机构进行认证，在年度会议当中来加强土著人的参与。除了那些有经事理事会资商地位的这些组织，我们也在我们的经验当中看到，现在数量大大的增长，包括数量和质量都大大的增长，有更多的土著人参与到我们年度会议当中。第二点，当然，专家机制的授权是明确和解释权利，土著人权利宣言。对于土著人的参与，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和报告当中也多次提及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2011年，专家机制那时候还成立不久。当时就指出，土著人是最受排斥、最边缘化、最弱势的社会群体，它负面地影响了他们对于自己社会的决定，包括不能参与决策制定，特别是影响自己利益和事务的这些决定，这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造成他们的弱势。决策制定权以及参与，土著人参与到决策制定当中，可以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文化，包括自己语言、土地、领土还有资源。最近在2021年，对于自觉权的报告，这份报告在17段当中指出自觉权，也可以包括土著人来决定在国际社会当中位置的权利，根据平等权利来进行。从土著人的角度，土著人参与到国际土著会议当中，这也是一种自觉权的体现。相关建议也在这份报告当中提及，这其中包括认可土著人集体的自觉权，在宣言当中认可，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强调。土著人作为群体，可以让他们对于，可以便利他们在国际层面上来发表声音。这并不影响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应当支持土著人参与到国际论坛当中，并且确保，保护他们免受打击报复。第三，我想要提及一下土著人权利特别报告员的意见，他也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在2019年提交联大的报告当中，报告员就指出，土著人自主权或者是自我治理权，包括在内部、外部，通过他们自己的当局或者是机构来进行，这可以是以传统的形式建立，或者是以议定的形式建立。然后报告员还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一些最佳实践，认可土著人机构或者是机制，包括这种传统的治理体系，同时也强调了，也指出多个国家现在都在这么做。最后，我还要指出， 这是在专家机制和报告员讨论很久的问题。就专家机制第三条、第四条的权利宣言当中，就提出了指导，这个图书人应当能够具有代表性，同时图书人应当作为群体必须有权利，能够在人权理事会上代表自己，他们是自我治理的实体，他们也有一定的这个管辖权，他们同这个非政府组织不一样。同时，各成员国非政府组织还有土著人也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这个单词非常长，我知道这个协调员将会来做总结。